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你看见吗？现在呢，那个就是因着那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世界不同了。现在耶路撒冷不同了。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千禧年的这耶路撒冷，你看见跟现在不同。千禧年的耶路撒冷，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有河了，有一半是往哪里去？是往这个死海去。那么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到了新耶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很稀奇，你才发现说地震的时候，原来摩利亚山本来就是大磐石，所以等到摩利亚山一震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就在圣殿山的底下就发现了那个水源。所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来，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圣殿再不是像普通的圣殿一样，原来在圣殿的深处有水泉发生，然后呢，你看那个水慢慢就流到门槛，然后就往东流。那么起头呢，还是那你量十肘就高一点，再量十肘高一点，起头呢是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最后成为一条河。那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最后这条河，起头这条河不过是泉源，地震以后。但是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地震以后，你看见那个神的殿就建在什么？就建在那个时候最高的山上，就不是今天的摩利亚山呢，是完全变了形以后的，变不一样了以后的那个地形。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水就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然后一直往东流，那么最后流到死海。只要它所流到的地方，通通活过来。因为那个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就好像耶路撒冷从宝座里面流出来的水乃是生命的水，生命到什么地方，死亡就完全被吞灭。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想跟约旦联合起来，好好的把死海把它修理好，变成淡水。但是请你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磐石裂开以后，那个水就会一直往死海流。同样的，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磐石为我们裂开，你看见吗？结果他有水流出来，就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结果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就变成甜的了。所以感谢主，弟兄们，基础不管到什么地方，就应该把那个活水带到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将来要发生，这是预言，这是预言的话。但预言的灵是什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发生，是今天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要知道吗，在千禧年的光景，在今天基督身上已经发生了。今天那个生命的水已经流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死海，结果我们就活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将来你知道，我们要亲眼看见整个地球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要改变。结果你看见是耶路撒冷没有水河的，现在有了一条河，叫神的城欢喜。但是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大概是摩利亚山破裂了，磐石裂开了，结果就流出水来。那个水源在哪里呢？水源就在圣殿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每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让祭司去挑水，然后把它倒在那个祭坛上，就是要重演这个故事。他们希望弥赛亚能够早一点回来，但在左等右等，弥赛亚没有来，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渴了。所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你们还等什么？这一位主耶稣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的面前，但他们还在等那一天。所以要记得，今天的圣殿，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圣殿，不是普通的圣殿，它宝座的地方就是生命水发源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就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新耶路撒冷从神的宝座那里就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所以同样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就不再是同样的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的地已经慢慢就开始复兴了，所以明白吗？慢慢很多的沙漠要变成沙漠，你看神在花漠中能，所以你看见那种景象，复在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复兴的景象，就是慢慢就开始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复兴的工作乃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主的工作怎样做在我们的身上。结果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吧，神就要建，或者我这样说吧， 他的肋旁流出水来，这是真的。但是将来主要回来以前，在这世界上你看有一种景象是要将万物复兴的，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因为这个伊甸园也人堕落以后，不就是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万物要复兴。你看见说，所以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你看见这个万物呢都在叹息，去等候那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不同，耶路撒冷不再是一样的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地也不再是像那块地。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整个整个千禧年的天地，千禧年的世界，弟兄姊妹就好像被带回到没有罪，好像被带回到伊甸园的情形一样。这叫做万物复兴。所以圣经才说狮子可以跟蛇在一起，孩子这个小孩朋友们可以跟蛇在一起玩耍，那为什么不受伤害呢？很稀奇。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审判过以后的情形，非常这个大地已经受过审判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整个大地后来怎么复兴，还是根据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来做那个模型的。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对于千禧年就有个准确的观念，否则的话我们读来读去不知道什么叫千禧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到了七个碗就结束了，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那么很明显，这里呢可以说已经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但是为什么还有17章、18章、19章、20章后面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世上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千禧年也有圣殿，但这个圣殿跟原来圣殿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根据以西结书最后九章所启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的面积比现在的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倍。今天的这个圣殿山或者说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这个启示录所说，不是装不下这个以西结书最后所说那个圣殿，不可能。所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整个山变成最高的山，所以整个的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呢，神的殿就建在上面，那就是千禧年的圣殿。所以千禧年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要明白它，那是另外一个题目，那就是讲到圣经中将来的千禧年国度啊等等。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启示录，那么这个我们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特别说过，这个等到千禧年所带来许多的祝福都是什么？都是经过审判以后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蒙这些福气，因为主为我们定过十字，都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所有基督蒙恩以后的光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其实就是把将来千禧年的情形已经预先的把它支取过来用在我们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没有沙漠，到那一天你看见吗？你看见就死海要变甜了。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你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那万物都要复兴，就是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不管我们这个人受污染了，我们全地也就受了污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要更新，然后天也要更新。不过这是千禧年，这还不是最后的完全，这个是到永远里面的一个过程就是的。那么圣经呢就称它做千禧年。我想啊，我们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早一点散会好了，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把这一点点把它讲完就可以了。因为我想我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告一段落。好，那么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一直讲到第16章已经讲完了，所以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我们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17章。这里所讲的17章，我们要注意跟前面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把它提出来哈。第十七章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最后一个碗不是倒在巴比伦身上了。那么罗马已经提到了，十七章提到罗马，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兽的座位应该在七山之城，这个我们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为什么有讲这个，为什么要讲碗要倒在巴比伦的身上呢？所以很清楚的，下面很圣灵呢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种种。那我觉得，所以十七章、十八章等于插进来的一段，等于呢再继续的描写最后巴比伦的情形。前面第七个祸、第七个碗已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但是巴比伦怎么倾倒里面的过程、里面的内容，我们对巴比伦应该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这是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当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谁来指示的呢？是七个碗里面一个，七个碗里面一个。然后呢，对，这个约翰怎么说？你到这里来，他说我要坐，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他去看见一个大淫妇，然后看见一个女人怎样骑在兽的上面。所以这个意象关于巴比伦种种是在哪里看见呢？是在旷野看见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谁给他的启示呢？是七位天使里面的一位，是就是把那个七个灾倒在地上的其中一位天使。好，不止如此，你再看二十一章，所以这个两个要连在一起的。所以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讲呢，就是十七章、十八章完了以后，应该接着二十一章，就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就是时间的次序，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以后，然后国度就来了，然后呢有羔羊的婚宴，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撒旦被捆绑。我们是讲时间的次序。但如果就讲着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对照来说的话，道理的次序来讲，你看这两个是一片的。为什么？因为是那个七个灾里面的一个天使把大淫妇启示给约翰看，但是同时呢也是七个经文、七个灾里面一位天使来对我说，第九节，就是二十一章第九节，你到这里来。你看两次都是，一面说你到这里来，这里也说你到这里来。前面说我要将大淫妇指给你看，现在在这里怎么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巴比伦乃是大淫妇，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而且谁来指示的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把这个七碗倒在地上的其中的一位的天使。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就是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先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巴比伦，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就能够从天而降。这就是道理的次序来讲，我们没有讲时间的次序。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还是要照着时间的次序。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里面在读圣经的历史上，我想我要稍微交代一点点，是这样。因为讲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长期读圣经的人呢，对于巴比伦有个印象，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告诉别人说，巴比伦呢要灭亡，而且灭亡了以后呢，永远不再重建。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读一点福音故事啊，也有时候读一点什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做一个见证，就是说你看，根据圣经预言非常准确，只要巴比伦，那么根据圣巴比伦，你看躺在废墟里面，那果然好几年前巴比伦是躺在废墟里面，没有错啊。所以呢有的人说，你看巴比伦只要躺在废墟里面，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意思就是巴比伦永不重建。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但是呢，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很武断的话，我们说巴比伦真的不再重建了，巴比伦就完了。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有一天巴比伦重建了，那你要不要把圣经丢掉？你不能把圣经丢掉啊。那么很稀奇，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海山或者萨丹胡塞 他已经把巴比伦重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如果大家有敢勇敢敢去巴比敢去伊拉